家好，我是小鱼，这里是第二期的只言片语。上次播完只言片语的第一期之后呢，也收到了一些家人和朋友的反馈啊，感谢支持我的人，也非常的感谢提了那些建议的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中有一点就是关于我在节目 当中读别人的回答和表达我自己观点怎么样区分开的一个建议。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只言片语这个专栏呢，更多的像是我的读后感，所以我会去引用一些我看到的认同的，或者是我想要去评价的一些别人的观点，我也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可能会感觉比较混乱，如果我觉得需要把它们区分开的话，我会在将来的时候进行改进。也非常的欢迎大家给我提各种建议啊意见。我说过这个电台是为了我自己记录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也很高兴被大家所听到，也非常的看重大家听到之后的感受和评价。好，今天这个问题呢，是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人的提问而有所感想的。这个问题叫做，女孩子读书多有用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一点不太舒服。我后来想一下为什么会觉得不太舒服呢？这个问题没有问读书多有用吗，而是加了一个女孩子读书多有用吗。也就是说，他潜在的就把男生和女生在读书这件事情上给区分开来了。那么因为我会平常关注一些女权主义啊，或者是说男女性别差异之类的话题，所以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为什么要加女孩子，为什么这件事情上会认为男生和女生之间是有差异的。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问题的描述，问这个问题的呢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他说有人跟他说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没有什么用，不用太突出，将来找一份普通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可能这小朋友是听到家里的长辈亲戚之类的有这种论调。其实这个论调也是挺常见的，我自己也有听到别人跟我这么说过。我也听到过，在网上看到过别人对其他女生这样有这样的所谓人生指导或者是观点。举个例子来说哈，我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在知乎上面搜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我就搜女生读书这两个关键字，然后出现的问题有，女生读书越多就越难追，这句话合理吗？女生读书好与嫁得好哪个更重要？班主任对我说，女生读书就是为了以后找个好对象。我先不评价这些问题哈，然后我就同时搜了一下男生加读书，然后看说 OK 这，然后看到的问题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话题，什么适合18岁男生读书有哪些，什么如何看待女生工作和男生读书在一起，在护理系读书的男生感受如何，所以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话题的领域。由此可见，在知乎上这么一个高知识水平人群比例很高的一个群体当中，大家对于女生读书真的是和男生读书区别对待的。我先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好了。女生读书多有用吗？我答案是肯定的。我想把这个问题拆开来讲，读书有用吗？对人来说是有用的。我觉得很多观点都可以用来支撑，不用多提。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看待教育水平的话，那么高学历和高收入确实是相关系的。如果更广泛一点来说，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的读书范畴，那么其实很简单，读书就是为你打开了一个你原来没有接触到的世界，你的眼界会更加的开阔。当然我们也不应该神化读书这件事情，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目标的话， 读书既不是你完成这个人生目标的唯一途径，也并不代表说只要读书就能实现所有的人生目标，所以它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具体来说，既然我们要讨论男女性别差异，我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女生读书多是有用的。既然要谈性别差异，就要提男性和女性到底在哪里有差异。女权主义一类的观点我有接触，可是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并不用上升到那样一个主义的一个程度。其实很多事实都证明，女性和男性不管是在读书阶段还是在工作当中，很多方面都是不输于男性的。如果真的要提男女性别差异的话，我想从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这个角度来出发。在这个知乎问题的下面，有一个人最高票的回答来自猫鼠，他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他说，一个智慧的母亲所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和一个愚蠢的母亲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是有天差地别的。且不说读书多是不是就智慧，读书少是不是就愚蠢，有没有这样一个预先的假设在里面，我想说的是，首先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是有性别差异的，所以女性如果将来会成为母亲的话，那么她读书的多少确实可以是和男性读书多少从而教育孩子来区别对待。漫长的进化过程导致了母亲相对父亲来说对孩子的投入会更多，成本付出的要更高，并且影响会更加的细微。我这里说的是父亲和母亲，或者说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的差别，并不是每一个家庭某一个家庭都一定符合这个规律，只是总体来说男性和女性对于孩子的投入和影响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女性将来有可能会成为母亲的这个角度来和男性区别开来谈一谈对孩子的影响。就谈一谈我自己好了，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高知识水平人群中的一员，两个人都是从名校的本科毕业。另一方面呢，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看书，除了跟学术相关的书之外，小说类的、杂文类的，各种各样的题材他们都会去涉猎。所以我小时候呢，家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书。他们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就是我小时候就会有看书的这个习惯。我过生日的时候就会要求我爸妈带我到书店里面去挑书来作为礼物。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可能一两岁的时候，我妈妈就从外地出差回来给我买了类似于《十万个为什么》的那种科普型的，当时我还不认字，但是那本书就一直放在那里，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直到我可能上小学之后识字了才会去看。所谓教育大业从娃娃抓起，说的就是本人的妈妈。还有一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晚上睡觉前一人抱着一本书，然后各看各的，就算是一种家庭的阅读的习惯。然后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到市图书馆去借各种各样的书回来看。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现在很少再有时间和精力去看书了，但是我并不反感在学术中看论文，或者是逛一逛知乎，找一些可以阅读的素材来维持我这个习惯。所以读书到底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就是提高一个人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从深度方面来讲，假如说你想要知道转基因的粮食到底对人类是好还是坏，那么你就要去多了解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的观点，然后要去收集不同的信息和证据。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只是对一件事情浅尝辄止，那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狭隘或者是带有偏见的一个观点。从广度方面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人只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而读书会让你发现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会让你扩大自己所了解这个世界的范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只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但但凡你有一点点想要去探索未知的这种兴趣，读书就会是一种很好的了解世界的方式。回到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来说吧，单纯说我母亲，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女孩子读书都有没有用，所以父亲对我在人生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今天只针对这个女孩子读书来说。我妈妈对我从小的教育就是关注但是不干预。我小学的时候记得当时有很多同学会报那种课外的补习班，我当时我妈是持保留态度的，她只给我好像报了一个兴趣类型的英语班，但除此之外像什么写作啊数学啊之类的都觉得没有必要，上课就可以了，平时还是该玩玩就行了。并且他们对我的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看重，不是会很计较到底考了多少分或者是排了班上第几名之类的。包括我后来上了大学，好像是出国之后了，有一次我跟我妈说，哎，我这学期全都得了 A， 我是抱着一种求表扬的心态的。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妈说，嗨，你都不是小学生了，你考虑这个成绩干什么？你大学就是应该多接触接触别的东西，不要只关注学习。我就一脸黑线。确实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看重的，但同时又给我绝对的自由，就体现在他们很支持我大学自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包括我后来转专业这件事情他们也是完全支持的，还有我在大学期间选择了去不同的地方交流这件事情也是完全由我自己做主，他们都是绝对的支持。包括我读博这件事情，女生读博本来就是一个挺有争议性的话题，在国内啊至少是，但是我的妈妈一直是支持的。我觉得这和她本人对教育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她本人对知识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假如我妈妈也认为女孩子不用读书太多，找一个普通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那我应该现在就在家乡的某一个小公司当一个打工仔。另外一点就是由于我妈妈从小可能家里对她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支持，还有她自己本身对于读书的爱好，使得她现在依然是一个在持续学习的人。我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妈还是会在周末没事的时候自己拿一本书然后到院子里面一边喝茶一边看，然后我翻了翻他看的书，有些就是真的是很偏他自己所做的专业方面的，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杂文类的小说类的之类的。这种持续学习的人生态度我自己是很佩服的，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有很少的时间去看书，我非常的希望我将来不管是到多大年龄还能有这样一种持续阅读持续了解新东西的这种兴趣和习惯。好，晒父母的阶段就到这里。我最后其实想说，虽然可能会有人说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在追求高学历的一个人，我可能从小有这个读书习惯所以才会觉得读书多有用，我是同意的，这本来就代表了我个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我想明确的就是，虽然我只谈到了读书和教育，但是我想说读书和教育只是获取智慧的一种方式。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并没有上过很长时间的学，并没有看过很多书，但是他们有很深的人生阅历，这就是另外一种获取智慧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更想说的是，读书多有用是因为它可以获取智慧，而智慧才是我们最应该看重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到了什么，而并不是读的书多不多。还有一点，很多人就会把人因为由看书多少来分不同的群体，什么有些人可能会以文化人自居啊，或者是看不起那些 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尊重智慧，尊重知识，但是不应该以自己所有的文化来看低别人。就好像说一个人是要懂礼仪有教养，但是如果因为别人不懂礼仪而嘲笑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很没有礼貌的行为。最后的关于回到这个问题来说，作为女生，如果听到别人对你有这样的劝说，这样的人生指导，那么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大体来说，不同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判断，一类是价值判断。所谓事实判断，就比如说天是不是蓝的，海水是不是咸的，就是你可以通过收集信息，收集证据来做一个事实性的判断的。而价值判断呢，就是一些应不应该，好不好，包括这个读书多有没有用。价值判断就是说它可能并没有一个是或非的绝对的回答。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跟女生说读书太多没有什么用，找个人嫁了，嫁得好，养好孩子，才最实在之类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你自己，别人说只是给你提供了一种选择，单纯的去听别人说，或者单纯的一味孤行，可能都比较偏激。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来说，选择的过程比你选择的结果更重要。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去想，我要不要读书，我要读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将来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关于你选择的过程。至于最后你究竟是选择一个简单稳定的生活，做一个普通人，还是有志向攀登知识的顶峰，在学术界专业界有所成就，这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你选择的结果。关于这个结果，一定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为什么说过程比结果重要呢？就是在面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你就能够更加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好，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喜马拉雅的这个电台下面给我评论，或者是你有微信的话，欢迎跟我一起交流。大家如果想听到其他话题的讨论，也可以给我提各种的建议。今天最后呢，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是一个叫做谢春花的女歌手，这名字还挺接地气的。是一个独立民谣女歌手吧，算是。她的这首歌叫做《借我》，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听一下吧。下期再见，拜拜。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但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